爱来呼召我们，来激励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耶稣复活以后，继续留在地上有40天的时间，他先后向门徒显现11次，其中有一次，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，大概在复活节以后1到2个星期，啊，很可能就是2个星期，那就是今天。大家还记得复活节这2个星期前，耶稣向门徒彼得、约翰，还有7个人，总共7个人显现。这个事就记载在约翰福音21章。这个故事非常重要，这次显现非常重要。为什么重要呢？因为可以说是耶稣对门徒的一个面试，一个 interview。就像我们很多人去找工作，你要经过一次 interview。那么耶稣对他的门徒也要来一次面试，决定他们是否合格，可以接受这个大使命，把福音传到地极。有人说呢，这个新约圣经中最美的一个故事是路加福音第15章，浪子回头。哎呀，这个故事很美，很多人都喜欢。但是这个故事不是真实的，是一个比喻。今天我们讲的耶稣跟彼得那个对话，耶稣跟彼得那个很重要的一个面试，还有很多人认为是新约圣经中最美的，它是真人真事，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我也非常喜欢这个故事，每一次读到约翰福音第21章，从第一节开始，耶稣先给他们预备早餐，先彰显一个最后的神迹，这个神迹大家都知道，把150条大鱼打上来，然后就开始了15节开始一个很重要的主题，就是扶持一个软弱的人。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彼得失败了，彼得3次不认主，彼得心里非常难过，非常内疚。在这个时候，耶稣用充满爱、充满智慧的方法把他挽救回来。彼得是耶稣最大的门徒，又是教会的基石。我们读过圣经，彼得就是磐石，就是石头，这个教会就要建筑在这个石头上面。耶稣升天以后，教会整个的工作就要通过彼得，通过他的同伴去开创、去实行。他们承担得了吗？你想过这个问题吗？耶稣走了，彼得能够承担这样重大的使命吗？教会的工作有多复杂啊！你如果参与教会的这个同工，你就知道教会工作好复杂。刚刚建立一个新教会，首先需要的是什么？信仰宣言，我们信什么。那么他们做出来了，那个叫使徒信经啊，大家可能都听到过使徒信经。使徒信经就是把信仰的重点讲出来，我们信什么。然后呢，教会发展了，要管理章程，要 bylaws。 我们现在还在进行，我最近看了一下我们的 bylaw， 我们这个从上一版到这一版已经两年了，还没成功，所以很多人都在问，你们这个 bylaw 怎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呢？啊，这是一个工作。还要培训工人，我们不需要人嘛，需要大量的人去传福音，需要大量的人去参与侍奉，要培训啊。工人是最重要的，没有工人，只有章程不起作用。教会在人数上要增长，那么今天按今天的方法呢，要成立很多这个教会增长学习班啊，大家一起来学习怎么是教会增长，要用目标来导向啊 ，purpose driven， 去发展教会事工。哎呀，太多的事情了。彼得能适合做教会的第一任牧师吗？耶稣要来考一他，考考他看。 这个彼得如果到今天的教会来考的话，他一定不及格的。你问他你的学历什么，你学过，你到神学院去过没去过，你文化有多少，我是打鱼工人，你的这个属灵经验讲讲看，没有什么成功的经验，只有失败的经历，三次不认耶稣。哎呀，这样一个 candidate， 这样一个候选人，怎么能够把如此重大的责任托付给他呢？如果是你，你放心得了吗？啊，但是我们的这位主耶稣，他知道应该怎么办。他曾经呼召彼得出来跟随他，现在耶稣要走了，彼得要独自的去面对很多的考验。他最需要什么？耶稣知道彼得最需要什么？他最需要的就是要坚定对耶稣的爱。所以耶稣在临别前再一次呼召彼得，呼召彼得不是跟随，呼召彼得爱他。这是一个关于爱的呼召的故事，这是一个多么美的真实的故事。耶稣三次来问他，你爱我吗？在十五到十七节，一共三节经文，十五、十六、十七三节经文，耶稣问了彼得三个相同的问题，彼得三次的回答都一样。主耶稣接下去三次给他一个使命，也都是一样。短短的三节经文中，一共出现七个爱字，你看看这个爱是多么的重要。七，这个三节经文，短短的三节经文里面七个爱字。主耶稣不希望彼得，他也不希望我们把侍奉作为最主要的。我们常常会把事工，把我们的 ministry， 把我们要为神做什么事情放在首位。主耶稣要告诉彼得，也告诉我们，与主之间的关系，那种新鲜的、那种活泼的关系，比一切的事工更重要。这是一切服侍工作的动力、基础、力量的来源。主耶稣不希望我们把事工放在第一位，他要我们知道关系比知识更重要。耶稣最后的教导没有长篇大论，没有讲大道理，他只讲了三个问题，他只问了三个问题。这是一种爱的关系，关系是双方面的，关系是自动的投入，这个不能够强迫的，不能够拉浪配来配起来。这段圣经教导我们服侍基督只有一个原因，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服侍基督，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参加教会的工作，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，只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因为我们爱他。哎呀，我一直在回想我是怎么出来的，也回想这么多年的工作，很快我就要走到一个结束的阶段，结束了以后，我是不是就是去这个安度晚年呢？我就关在家里休养了呢？一个原因，他一直在挑动我；一个原因，一直在鼓励我；一个原因，一直在促使我。那就是因为我爱他。听起来很简单，这句话背后有很深的内容。对我们知识分子来说要特别小心呐、理性之上是不可能完全认识神的，也不能够去侍奉神。启示录中提到有一个叫以弗所教会，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很好的教会，他们为主劳苦，他们殷勤服侍，他们有知识能够分辨假先知、假的使徒。哎呀，这个教会太了不起了。但圣灵责备他，责备这个教会说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你若不悔改，我就临到你那里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。 由此可见，主非常看重我们与他之间那种爱的关系。我们服侍主，如果没有主的爱在里面，那么服侍就没有价值。甚至有一天，他还要挪去我们服侍的机会。我见到过很多这样的弟兄和姐妹，他们告诉我，他们现在没有服侍机会。听上去很怪的，为什么没有机会服？你服侍神不很好吗？教会很需要人吗？但是有的弟兄姐妹却告诉我，我没有地方去服侍，我没有机会去服侍。这个启示录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因为你失去了起初的爱心，我要把你的灯台拿走。但是不重视知识也是很危险的，我们不要走到极端。我们要么把爱看成是一种盲目的感情的冲动，以为理性完全没用，知识完全没用。爱包括了理性的爱，也包括了感情的爱。哎呀，我觉得这段经文真是美啊，美在什么地方？它非常平衡，非常完整，它告诉我们爱不是仅仅是感情，爱也不仅仅是理性，既要有理性的爱，又要有感情的爱。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我们下面来看看为什么这段经文把爱平衡得这么好。那首先为了要讲清楚这一点，我们首先要看看很多人不平衡在这个上面。为什么很多人把这段经文解释成为另外一种样子呢？你看啊，首先耶稣问彼得三次。那么很多人问一个问题了，为什么要问三次呢？为什么不能问一次呢？为什么要问三次你爱我吗？你知道为什么耶稣要问三次？因为这个三次问里面这个爱字是不同的。不知道你听到过这样的解释吗？这个看中文看不出来，因为中文的爱只有一个字爱，英文爱也只有一个字 love， 但是原文是希腊文，希腊文它爱字有三个，起码有两个是很明显的。一个爱呢叫 agapao， 那是理性的爱，那是种这个高尚的爱，我们把它称为叫神圣的爱。还有一个爱字呢叫 phileo，这是一种感情式的爱，最合适的翻译就是喜欢，我很喜欢。你看中文看不出来，看英文也看不出来，但是你看原文非常清楚。原来在这个爱的对话里面，两个人用的爱字不一样。耶稣问他：“你爱我吗？”这是问一个 agapao， 你是不是那种神圣的爱我？所以这个国际版，英文国际版。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NIV 翻成你真爱我们， Do you truly love me？ 他为什么加个 truly 呢？因为他认为这个 agapao 呢是一种理性的爱，是一种神圣的爱，所以要加个 truly， 真正的爱，你真爱我们。但是彼得回答的，他不用这个 agapao， 他用什么？他用 phileo， 是的，我喜欢你。你看得出这里这个对话的差别了吗？然后耶稣第二句又是用 agapao 来问他：“你真爱我吗？”彼得又是啊，我喜欢你。第三个，耶稣把爱字换了，换成什么 phileo 了？你爱我吗？你喜欢我吗？彼得说：“是的，我喜欢你。”好，你看到了吗？这段经文被很多人这个解释了。你知道研究这段经文的人非常多，你看如果看解经书，你从这个早期教父开始到现在，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是研究最多的人，大家都有不同的解释，大家都有深刻的看法。比较流行的就是这种看法，里面两个爱字不同，表现出耶稣讲的是那种神圣的爱，彼得讲的是那种感情色的爱，彼得不敢用那个神圣的爱。所以耶稣最后用他自己用的字，你就是喜欢我吗？彼得说：“是的，我喜欢你。”好了，这个听起来很好听啊，这样一个解释是不错的，所以很多人喜欢这个解释，然后呢就去讲，是吧？你也可能听到有的牧师这样讲， 啊，有的这个解经书也这样写，大家都非常欣赏这种这个对话。那么把这个对话充分，为什么耶稣要逼着第三次哭了呢？耶稣问他三个问题的时候，为什么第三问？因为耶稣第三个问题的动词改变了，他不用这个阿格帕，他用 phileo， 你就是喜欢我吗？哎呀，彼得哭了。他们这样解释的。我现在要问的一个问题是，这样的解释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对不对？你只有用圣经，说明这个学习圣经是一个功夫，不是那么简单啊！道听途说，听个人这么讲，然后根据某某人的讲，就是这样去给别人讲，然后就传来传去。解经是一个很严肃的、很这个科学的一个工作，需要功夫，需要时间，需要在神面前的谦卑的态度。我今天不可能用很长的时间来讲，我们讲多时间，我只给你一点体会。这种解释流行了很长时间，从早期的开始到现在。我经常翻书，常常看到有这样的解释，我自己也很喜欢这样的，有时我可能也讲过。问题是这个解释有问题，问题在哪里？它不完全符合语言学的规律。阿格帕跟 phileo 这两个字真的有这么大的差别吗？一个是神圣的爱，一个是感情色的爱吗？这两个字耶稣在交换，彼得也是不用不同，仅仅是因为这个彼得不敢爱耶稣吗？你如果查考一下经文，你很仔细的查考一下经文，你发现这样的解释有问题，因为这两个字常常是互用的。我们举个例子，耶稣所爱的门徒称为叫约翰，这个所爱的这两个字，那就是用一个过去式，是吧？这个分词可以来作为形容词。那么你在约翰福音13:23，你看到所爱的门徒是那个阿嘎佩，那就是阿嘎帕转过来的，所爱的就是用阿嘎佩阿嘎帕这个动词。但是到了20:22，所爱的门徒就用 phileo， phile。你看这两个字完全可以通用的，所以约翰是通用的，约翰是把它当中同义词来用的。显然在这段经文里面，它不是来突出什么神圣的爱，什么感情色的爱。那么你如果要详细的看这个问题呢，这个我有一篇专门讲这个东西的这个论文，我曾经统计一下，在这个整个新约圣经里面，用阿嘎帕一共143次，用 phileo 25次，但是这里面有时候讲的用神的爱，有时候讲的是耶稣的爱，有时候讲的就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，有时候讲的是这个门徒的爱，还有时候讲的是罪人的爱，罪人也有爱的东西，所以也用 agapao 的。这两个字的通用性，这两个字的同义性太多了，太多了。你可以从很多的历史文献当中来看到，约翰显然是把他们当同义词。爱虽然因为对象不同，关系不同会有不同，但是不能理性的爱还是感情的爱可以并存，可以互相交流，可以互相补充，没有什么矛盾。所以这两个字不能够认为这里面可以讲很多大道理。这个常常我们读经啊，有一个字叫 exegesis， 就是解经，把经文里面的东西读出来。另外人家又发明了一个字叫 exegesis， 什么叫 就把东西读进去，把自己的这个观念读进去，结果能够讲出很多的道理来，结果这个道理原来不是圣经里面，而是你自己读进去的。这个例子说明人很容易把自己的观念读到圣经里去，人很容易知道一点就满足了，我懂希腊文，我知道希腊文这个 agapao 是一个字， phileo 是一个字， 但是他没有深入的学习。所以神学家斯鲍尔说，产生争辩的原因往往不是因为争辩者的知识太多，而是因为他们知识太少，他们知道的太少。你不能光根据两个字就决定了这个意思，这个同义词是语言学的一个规律，这个仅仅根据一个词的字根来肯定这个意思是很容易出问题的。好，那么不是这两个字，那么这段经文的重点在哪里呢？那没有什么讲了，没有那么花样了。这个耶稣问这些问题，到底他想达到什么目的呢？现在我们再来看看，这里面所包含的真理到底在什么地方。首先我们看看耶稣问的对象是彼得，是一个人，当时在场的是七个人，七个门徒，但是耶稣却只问彼得一个人，而且是连续三次的单独问他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这说明耶稣爱他。最亲密最深入的关系都是个别的，不是集体的，不会在这个讲台上来问你们爱我吗，这很少，只有在相爱中的情人才会互相问你爱我吗。谁会向一群人问这样一个问题呢？正是因为主要重用彼得，正是因为主耶稣特别把他选出来，要把重要的使命托付给他。复活的主用这样一个问题向一个软弱的、一个卑微的、一个失败的人表达了他的爱，同时在这个问题里面也表达了耶稣渴望得到彼得的爱。哎呀，你看看这是一个多么美的故事，这是一个多么美的故事。主耶稣表达了他的爱，同时他也表达了他对爱的渴望。我们的主是很珍惜我们，你我每一个人单独的个人的 personal relationship。 这三个问题它的重点在哪里呢？他问的内容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爱，不是问他的知识，不是问你有多少知识，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，你进的是什么样的大学，不是问你做多少工作，你有多少劳苦，你出了多少代价，不是问你的牺牲，你奉献多少，你的十亿奉献有多大，而是问他的爱心。所以爱心是侍奉的第一个条件，是最重要的条件。其次他问的是什么？是问你爱的对象。我们每个人都爱，都有爱，这点不要怀疑，我想没有一个人说我没有爱，每个人都有爱，问题是爱的对象不同。这个世界最可悲的是什么呢？这个世界最可悲的就是人人都爱世界上的东西，却不爱创造世界东西，把这些东西赐给人去享受的那位创造主神。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也在同样的状态，我们爱世界，我们爱聚会，是吧？很多人爱参加特会啊，退休会来了啊，圣诞节晚这个聚会来了。我们爱唱诗，我们唱诗的时候啊，很多人投入，我们爱侍奉，但是我们却忘记了我们爱主自己。你到底对主自己有多少爱？第三个特点，你看，这是耶稣在问的是爱的深度啊，爱有程度的不同。所以耶稣问彼得的第一个问题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哎呀，耶稣问的太美了。耶稣没有把这些是什么讲出来，耶稣就是用一个含糊词，用一个不定这个词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这些是什么呢？这些是人，是物，是事情，你自己讲吧。有一些人 人认为这些指的是153条鱼，刚刚逮到的那个大鱼好大呢，那个鱼多新鲜呢，那个鱼多宝贵呢，或者是打鱼谋生的职业，哎呀，这个工作多好啊，我今天得到了一份好的工作，我今天能够做研究了，我今天能够赚大钱了。我好多人问你们，这个问小孩，你们将来长大干什么？ use 大部分 use 你知道回答的是什么？做医生。我回去这次到圣何塞，我问我的孙子，你长大了要干什么？做医生。哎呀，我真不懂了，你们对医生这么感兴趣啊，你这么对人的身体治病这么感兴趣啊，你感兴趣的到底什么？我问我的孙子，他讲出来了，是个什么 MONEY。更多的认为耶稣讲的这些是指门徒，不是指东西，因为你爱我比这些门徒爱我更深。耶稣是这样的意思，当然我们耶稣没讲清楚，这只能猜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彼得是一个很容易夸口的人，当耶稣说我将要被钉十字架，将要被抓起来，在这个时候彼得什么夸口呢？彼得说，众人虽然为主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，我就是必须与主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主。哎呀，彼得是非常坚定的，我是第一个爱主的人，我是最爱主的人，大家都跌倒，全教会都跌倒，只有我站住。结果呢，他三次不认主，所以耶稣要问他，你到底爱我比这些门徒爱我更深吗？哎呀，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。你知道彼得怎么回答？彼得逃避了，他没有说我爱你比这些门徒更，他不敢讲了。你看现在对了，对了，不敢讲了才对了。这次彼得不敢讲话了，因为他知道他的虚浮的荣耀是算不了什么，他必须面对的是他真实的自己。他心里忧愁，他有内疚，他有说不出来的痛苦。他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哎呀，这个话回答得也好呢，彼得改变了。还有人认为这些是什么？这些就是指彼得过去的情况，彼得过去的成功，彼得过去的失败，彼得失败以后的那种心情。哎呀，人常常活在这种里面，常常是思想来思想去，活在思想中，一直在想啊想啊想啊。所以耶稣要问他，你爱我比爱你这些更深吗？比你的包袱，历史的包袱，历史的成功，历史的光辉，历史的失败，你自己去填充吧，这些是什么？耶稣为什么这么看重我们是否爱他呢？因为真正爱主的人，他才知道如何去爱一个人的灵魂。我们常常去传福音啊，你知道传福音有时候要碰钉子的，现在很多人都不要听福音啊，很多人都还不要的跟这个基督教这个挂钩。那么怎么办呢？你要带着一个满腔的热忱，你要爱灵魂的。斯提凡是一个真正爱主的人，当他那些逼迫他的人拿石头要打死他的时候，他祷告说，求主接受我的灵魂。他接下去又大声喊着说，主啊，不要将这些罪归于他们。他为他们祷告，他是一个懂得爱人灵魂，主要拣选的是那些懂得爱人灵魂的人才去传福音。你不爱灵魂，你只是想为自己得到点好处，将来为自己在神面前得到一点奖赏，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是很难开展。最近我一直在看这个1900年这个中国这个义和团事件所牺牲的160多个宣教士，他们的事迹一个一个，哎呀，我看得好感动啊。好多很年轻20几岁的姐妹，美国来的，家里很富裕，
在临死之前写下这样一句话说，我没有后悔，我只后悔我来得太晚了。一个一个用他们的生命为中国的灵魂摆上了。
保罗也是一个，他说我是大有忧愁，心里常常伤痛，为我弟兄，为我骨肉之亲，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
保罗是一个懂得爱灵魂的人。
第二，真正爱主的人，他才能面对侍奉的困难和挑战，
他能够喜乐地勇往直前。服侍主不是没有困难的，你要记住啊，服侍主不是没有困难的，不是没有挫折的。像彼得，你看他跟随主跟随了三年，失败了，不认主了，
过去三年的成绩都变成零了。
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？有啊，在我个人的经历当中，失败太多了，哪一个人不会失败的？
但是当我们真正爱主，在爱里侍奉，就有力量，就能胜过艰难，就能胜过挫折。雅各为了爱拉结，在舅父拉班家里服侍了七年呐、啊。你知道这个七年做奴隶一样的工作、啊，圣经说他看七年如同几天呐、啊。在爱里，时间是没有意义的，困难不再是困难。我在这里侍奉已经八年了。不是八年，应该是第九年，很快就是八月份就是九年满了，就要开始第十年了。回想一下，这好像是九天的，舍不得离开你们的。
第三，真正爱主的人才不会变成以事工为目标的工作狂。
今天我们很多人是工作狂，很多人只是把工作作为他的目标，
这是许多侍奉主的人的共同危机。所以有一位牧师说，如果以事工为目标，可能就会团气万岁，心灵破碎。
不是说事工不重要，而是与主的关系先于事工的关系，否则就会像浪子回头那个故事里面的那大儿子。你知道那个大儿子吗？他对父亲不高兴，
他怎么说？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。
哎呀，不得了啊，太好了。
他下面那句话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，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。
大儿子服侍他父亲这么多年，一点也不快乐。他服侍越多，心里越沉重，越愁苦。
所以有的弟兄姐妹常常说了，我服侍这么多年，我应该休息了，我应该退下来。不知道他是不是大儿子，但我们如果在主的爱里服侍，一定会越服侍越觉得甘甜，越服侍越轻省。你知道爱吗？今天师母也常常给我讲，我这个服侍你这么多年了，每天都给你烧饭吃呢。姐妹们不都是这样的吗？你服侍这么多年，你觉得怎么样吗？当主耶稣确定彼得是爱他之后，他才把喂养群羊的责任交给他。主耶稣不会轻易的交，不会轻易给你。如果你觉得侍奉很困难的话，对不起，我们还有找到别的人，我们再来 interview 别人。
爱是一种什么呢？爱是一种选择，爱是一种宁可吃亏的选择。他要放弃自己的利益。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八节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耶稣对彼得说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可以随意往来，自由的很啊，我要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，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
从随意往来到甘心去不愿意去的地方。彼得就实现了这样的，根据教会的历史记载，彼得在公元64年在罗马倒钉在十字架上为主殉道。彼得实现了耶稣的预言。爱是什么？爱是一种个人的选择，不关别人的事情。在约翰福音20章22节，耶稣对他说，对彼得说，如果我要约翰，就是我要这位门徒，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，你跟从我吧。很多门徒都在比较啊，比较这个约翰是耶稣最爱的，可能叫耶稣这个约翰不死啊，一直等到耶稣再来，所以大家都有点这个传来传去，哦，只有这个约翰是不死，我们其他都要死的很可怜，还要死在十字架上。你看到吗？人与人之间太不同了。我们如果同人比的话，你会气死人呐！为什么他这么成功，我这么失败？为什么我连工作都没有，而人家呢赚大钱呢？我如果要他赚大钱，与你何干？你看耶稣的回答。哎呀，这与你何干这四个字太好，我太喜欢这四个。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听到一位牧师讲这个与你何干，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记住记住，到今天我常常回忆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个人的选择，是我自己的选择。我要跟随耶稣，不是因为别人，不是因为这个某某这个成功者，我也跟他一样，结果我也成功。不，我不学他，我也不是要他的结果，我自己要跟随他。约翰如果不死，与我何干？别人都成功，与我何干？你们都享受，你们都有好的这个家庭，都有好的工作，好的事业，好的成就，与我何干？让弟兄姐妹有足够的自由发展，跟随主的关系，每个人都是不同的，不要同别人去比较，要紧的是我跟随主。彼得和约翰的死的方法完全不同。约翰年老而死，90多岁，彼得死得很惨，倒钉在十字架上。神在每个人身上的计划不同，有的人生这个病，有的人生那个病，有的人生一个怪病，与我何干？只要我们都专一的跟随主，跟到底，将来我们见主的面的时候，我只要一句话：忠心的、良善的仆人。你选择吃亏，你选择个人的选择，你以为真的会吃亏吗？不会的。耶稣要把重要的使命托付给你，你喂养我的小羊，这是何等光荣的使命。主耶稣要经过3次提问才能够确定彼得是爱他的，才把喂养群羊的责任托付给彼得。你知道这个羊是耶稣的，这不是你的，也不是我的，这个羊是耶稣的宝贝，是耶稣用生命买回来的，他不会轻易的给哪一个人。这不是彼得的羊，主耶稣要把他在地上最宝贵的产业，就是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，委托给彼得，委托给他的门徒来喂养。这是一个何等的使命，这是一个何等光荣的事情。主对我们的灵魂是非常珍惜的，不仅是我们这些人，还有不幸的朋友，主对他们也是非常爱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主现在不是在等待。很多人以为怎么主还不来，还不来，他不是单言，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，因为他不愿意一人承认，他愿人人悔改。今日教会，今天的教会为什么软弱呢？就是因为我们对灵魂不够爱呀，不够珍惜。今天在北美、加拿大、美国，这个教会非常兴旺，非常成功。但是你知道在北美的基督徒吗？北美的基督徒95%在他们的一生中没有带领过一个人信主。在北美的基督徒100个人里面有95个在他的一生中没有带领过一个人信主。
问题在哪里？因为他们没有体会主耶稣的心，因为他们对耶稣不够可爱，他不能把这个可爱的耶稣同别人分享。
最后，爱的基础就是对主的认识。在主耶稣没有钉十字架之前，他向门徒提的问题没有这个问题，没有说你爱我吗？他提的问题是我是谁，他问彼得我是谁，他问门徒我是谁，他从来没有问他们你爱我比这些更甚吗？这个问题是在复活以后，在升天以前，他在门徒当中才发出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谁的问题，耶稣是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。他是复活的主，他是可爱的，他是值得我们爱的那一位，已经十分明显了，他才向门徒提出这个问题。我们对主的爱不是盲目的，我们不是只有感情没有理性，我们既有感情的爱，我们也有理性的爱，我们有 agapao， 我们也有 phileo。 你必须认识他是谁，你才能够真正的爱他。最后彼得说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，他说你是无所不知的。耶稣问彼得，耶稣真的需要问吗？耶稣难道不知道彼得爱他还是不爱他，要问一下才知道吗？既然耶稣知道彼得是不是爱他，耶稣为什么还要问，要问三次呢？他是为了彼得，为了彼得自己能够去寻查自己爱主的心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也需要去寻查呀。我们很快就要圣餐了，在这个圣餐的时候，我希望大家都利用这个机会来寻查自己爱主的心，爱主的程度。主是无所不知的，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神的鉴定。你可以选择爱，你也可以选择不爱。我不爱你，但是你不能回避后果。